这一节课特别要讲到导读跟灵修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导读呢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来读圣经。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导读，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用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灵修哈？那在我们的教会实在资源非常的丰富，如果你从教会的节目单上，从教会的网站上，或者从这个 social app 里面，你都会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灵修方面的资料哈。那我们上面灵修的资源非常的多，我们手机上面会有一个叫做 ROLCC 的 app 有一个每日灵粮，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的方式来读我们的圣经。那么那我今天呢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怎么样用导读的方式我们来灵修。好，那首先呢，我们如果要用导读的方式来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经文从头读一遍。那我今天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哈，我先来做一点见证或者说介绍一下。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个人自己哈，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都喜欢读圣经，做了师母以后呢，更觉得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个人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非常期盼每一年都要读完圣经一遍，每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所以呢，从2000年开始，其实从1999年。200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一定读圣经一遍。后来我就希望说，在教会里面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所以呢，我就开始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在节目单上面把要读的经文列出来，然后哪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用导读的方式哈。所以大概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为了一直在那里鼓励哈一年读完一遍，你知道这个我今天先给你先看的这个东西哈，是以前在教会里推动的时候，我就印制这个叫做导读计划卡哈。这个导读计划卡一共12张，每一张上面就每一个月一张，所以这上面呢就有这一个读经计划，在反面你可以读哪一段的经文哈。比方这个是经文里面上面就写啊，星期二12月1号彼得后书历代至上当时呢，每一个愿意参加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人，就送他一套导读卡这个计划卡哈。所以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用的。那么后来呢，我就开始不但做这个弄了好几年了以后哈，那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呢文字的东西呢，可以把它印出来给弟兄姊妹哈。所以呢，再后来呢，我就出了这个2011年的时候就出了这个全年读经手册哈，全年读经手册，每个月一册全年读经手册。那么所以愿意参加的人呢，你都可以去拿到一份全年读经手册，按照这个读经手册上面的内容呢，读经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记号，打了以后，然后来读这个圣经。那我就先讲一个见证哈。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在就像大家一样，在1月份第一个主日的时候，他是一个慕道的弟兄，就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在那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刘牧师就这样在讲台上说：“哦，刘师母现在出了一个导读手册，每一个月都会有这个，你们可以按照这个进度来读。”所以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当时是慕道的朋友，他就心里想说：“哎呀，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来祷告，因为我是一个慕道的朋友。那既然有这份东西，我就按照这个东西来读。”所以他就拿了每一个月都去领这个东西。领这本手册，非常认真的在这里读哈。那我一直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一直都也不认识这位弟兄，但是很奇妙的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感恩节前几天，他在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跑来找我，他跟我说：“刘师母，我本来是一个慕道朋友，我来这个教会从一月第一个礼拜，我就拿了一本这个导读的手册，回家开始读圣经，开始来祷告。三个月之后，他在我们教会受洗了。好，这是他告诉我，感谢赞美主。不但他三个月受洗以后，到十一月要感恩节之前呢，他跟我说：‘刘师母啊，我感恩节的时候要到 Washington DC 啊去。’度假几天，那我很怕哈，我十二月份的这本导读手册发的时候我没拿到，我请问你可不可以现在就给我一份？哇，我想有这么可慕的弟兄，我当然要给他，但是我跟这位弟兄说，对不起哈，印刷厂明天才会送来哈，那今天我还没有。他说明天什么时候？他非常着急，他说因为我明天的飞机是明天下午的飞机，所以呢，那我说那个印刷厂应该早上会送来。他说好，我来教会跟你一起等。所以呢，他就第二天早上就一大早九点钟就来到教会，就跟我一起等印刷厂把这本手册送来。所以他是拿了这本手册以后就上了飞机到华盛顿 DC 去。我非常的感动，你知道这位弟兄他的这个见证激励我，如果不是他那天来等，我都不知道他三个月以后信主，也不知道他这样渴望神的话语。后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在我们社青那个社青小组里面成为我们的小组长。哈利路亚，我觉得神真是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那么因此呢，这个导读手册哈，那以前呢每个月出一份，哎，我真的很感动哈。你知道，因为呢，我的那个印刷厂啊，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每次去那个印刷厂都看它里面还放了一个佛像哈。那么，但是呢，他就是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自己非常的感动。他，你知道，我们教会哈，我刚刚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都有这个纸本圣经，都有这个纸本圣经。那这个印刷厂呢，跟我的关系很渊源很久了啦，哈。那么，在我们教会20周年的时候，明年是我们教会30周年。在我们教会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推动一件事情，因为我就发现现在大家都用三 C 手机啊，看圣经啊，都觉得哎呦这个太重了啦哈。我这本是和合本圣经，有些人拿手上已经觉得很重了哈。那么现在又出了新译本圣经，新译本圣经比这个圣经还大一点，还重一点哈。最近又有了环球新译本。哇，环球新译本拿在手上真好啊，因为你一打开来那个字，哇，不用老花眼都看得见哈。可是那本呢，比这本圣经又再大一两号，又很重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拿圣经太重了。那么所以呢，就越来越少人把圣经真的拿起来读。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宝剑练习就是什么？手拿圣灵的宝剑哈。那么所以在我们教会20年的时候，就推动一件事情，抄写圣经。抄写圣经，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参加过抄写圣经的人，你一定有那个印象。我们当时去登记，看繁体字的人抄旧约，简体字的人抄新约，后来才发现，哦哟，繁体字抄圣经容易一点，因为是直的抄下来。简体字人是看横的哈，哦，所以简体字人说，师母这太难了，因为我印的表格都是直的哈。那所以我们当时呢，你知道，感谢主，那次有多少人抄写圣经啊？整个加起来，我们全教会有600人抄写圣经，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就像以前哈，以前的文士抄写圣经的时候是。文士在那边抄写圣经，他们后面哈还有文士是在那里校对，看看你有没有抄错。抄错的话呢，那个圣经呢就要埋在土里去了哈，所以是非常谨慎的。我们那时候600人抄写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校对团队哈。那我发纸啊，连纸跟笔都发给弟兄姊妹哈。那规定你要抄每个人。 大概是抄四章的圣经，双页数单页数都发给你哈，让你抄，那么多还多给你几张纸，因为怕你抄错了嘛。我们那时候规定每一张上面不能涂改的哈，抄错五个字以上就要重抄哈，然后呢发笔给大家，那个笔呢是写过去不会透过去的哈，都是专门的。好，我们抄写，然后还有一个校对团队，所以有时候校对过来以后呢，那个不是大家拿过来以后我们校对，哎，发现这个人错超过五个字以上，退回去叫他重抄哈。那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说，哎呀，我没办法，我已经抄得太辛苦了哈。那我们后来还有一个帮他们校对完了以后，再帮他们抄写圣经哈。那但是我要做几个见证，一个姐妹呢，她是校对团队，校对以后人家不肯再重抄一遍，她就帮人家重抄，所以她帮别人帮了三四个人重抄这个圣经啊。她本来那个手啊，有些人这个手这个叫做什么会痛哈，在这边会痛，但是她抄三次以后，她说，主啊，感谢你耶，抄写圣经得了医治了，他的手就不好。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姐妹的见证。那我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姐妹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我的孩子可不可以抄写圣经？我说，你的孩子是中国来的，是台湾来的？他说不是，我的孩子是 ABC。 哇，我说 ABC， 他说他唱中文学校啊。他说这一次呢抄写圣经是我的女儿，他跟我说他想要抄写圣经。哎呀，我心想抄写圣经 ABC 抄写圣经很难耶，虽然 读那个中文学校，但是这个孩子这么想要抄圣经，我说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刚好有一个是使徒行传28章，记得很清楚，就单独的。好，我说那你的女儿就抄使徒行传28章好了。他说好，拿了纸去。等到他女儿拿那个抄完以后拿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啊，我的女儿抄写圣经抄了十几遍，抄了十几遍，因为抄错嘛，再抄抄重抄重，抄了十几遍。她说这是我女儿抄写好的。你知道我看到那个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我真的是眼泪掉下来。我想到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个时候他才刚刚小学毕业读初中的时候，那么这么小一个孩子，他愿意抄写圣经抄了十几遍，你能够不感动吗？好，我感谢赞美主。这张抄下来，后来我发现他的页数抄反了哈。就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有按照一下，我真的舍不得叫这个孩子重抄，我就想办法用剪接的方式把它剪了，所以那就是十几遍了哈。如果弟兄姊妹，你待会儿中午休息的时间，你想去看我们在前面的那个前面有个玻璃柜，里面都有圣经哈，抄写的有这个抄写版的，有正版的圣经，你去可以看《使徒行传》28章。我先跟你讲了，这是一个孩子所抄的，感谢主。而这个印刷厂在那个时候，他就因为我们的教会抄写圣经，他们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印刷厂就跟我说，在20周年的时候，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这些抄写的东西装订起来？他说好。后来他说，刘师母，你们抄写这个东西，我因为我弄得很大本哈，非常的重，他非常的厚，他说这么厚没办法装订啊。那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帮你想办法，用钉子啊什么去欧的什么，最后帮我装订起来。在20周年的时候的前一天晚上，他说这个他花太多时间做了，所以他说我只能在晚上半夜11点到12点中间帮你送来。所以呢，我就在教会等他，等到12点钟，他把这个成品给我送来。送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因为第二天就是我们教会20周年了嘛，那送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我们也非常的感动。他们看到你们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去抄写圣经，就感动了他们。然后他问我说：“刘师母，你有没有留一个 copy 啊？”哎呀，我说糟糕，我没想到还要留一个 copy 啊，现在也来不及了啊。他说你没有一个 copy 太可惜嘞。后来他就讲，最后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啊，我偷偷的帮你 make 了一个 copy。” 感谢主，所以他有我所有的这个 copy 的档案。我说那这样子的话，因为这本太厚了，那我说你可以帮我的 copy 变成摩西五经啊、诗篇箴言啊、那个福音书啊，把它分开来。他说好，所以你现在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柜子里面有真迹版的，有这个什么印的也是真迹版的，你都可以看见。这就是这个这个印刷厂。然后呢，我在读这，所以呢，我就讲说，当他做完这些，然后又看到我们有这个导读手册的时候，他在年底的时候就送了我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他就把我装订成一本书啊，感谢主。好，所以我才发现哦，还可以把每一册装订成一本书。那么因此呢，后来呢就出了这个应许与医治导读的手册。那我也很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个儿童部的牧师菲里，他一直勾述这个导读手册的时候，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他自己也收集了这个每一个月一本的导读手册，他帮我装订成这样子一本送给我，上面还给我提了几句话，我真的很感动啊。他上面说，一份追求完美的执着，一份勇于创新的卓越，化成一个与神共舞的经历。哈利路亚，这我感谢主，这个都是他们的见证。那么因此呢，我当时为什么要搞这要做这个应许医治，我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年里面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是你要用哪一个进度表呢？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其实网上非常的多，我要再一次说这不是唯一的，因为有很多的方法你都可以去使用，但是我是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你有这个应许与医治的导读手册，你就知道我在设计这个应许与医治的导读手册的时候，是第一个是一年读完圣经一遍，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所以呢上面都有进度表。那不但是有这个进度表，那么并且呢还有一个特色所有读圣经啊，大部分的圣经都是你从星期一要读到礼拜天，然后有一个进度表让你去读。可是呢就像今天一样，你今天早上要来上课，你可能就没读圣经了嘛礼拜天要来从主日崇拜，你可能也就没有读圣经了。所以后来为了方便大家，也怕说哎呀你今天圣经没读就心里着急，那我今天来补吧，一补你这个圣经大概就是读不完了。好，所以呢我的这一本的进度是什么？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礼拜天没进度让你专心的主日崇拜能够去吃一下灵奶。然后呢可是呢礼拜天你这一个礼拜哪一天漏掉的，你就在这一天来补吧。好，所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好不好啊？好，还不错。那所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每一天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里面能够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或者这一年读完旧约一遍，或者新约一遍，或者诗篇箴言读两遍，那都是在这个进度表上面。那么因此呢讲到所以我是在这里说你可以用任何的材料，不过我今天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的见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年呢，我自己觉得今年如果你要用这个导读手册来做的话是非常合适的一年，因为我这上面没有日期的，没有日期的，我是按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然后礼拜天呢是补进度，还有呢做一点小小的测试，看看你这个礼拜所读的圣经你理会多少，你了解多少，你记得多少。那么因为今年2024年1月1号星期几啊？星期一。所以如果你今年是跟着这个进度来走，刚刚好就是1月1号第一天星期一，跟着这个进度。所以到今天是第四周的星期六，第四周的星期六。好，那 所以我就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资源，你都可以用哈。那么因此呢，如果你按照一个这个读经的计划表来讲的话呢，哈，那比方说是今天，那么今天呢，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会读今天的是诗篇24篇。那么读诗篇24篇的时候，我其实建议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手上最好预备一支笔啊。那我在这边有特别提到有这个叫做圣经的荧光笔，那我在这里带来了我自己的哈很多的荧光笔。那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用的荧光笔哈是这一套，就是你现在在荧幕上面所看的这一套的荧光笔啊。它这个荧光笔呢有5支，有6支，有7支，还有12支，哈，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我很喜欢的这个荧光笔呢，因为这个荧光笔有点像蜡做的一样，所以你在圣经上做记号的时候它不会透过去，所以我喜欢用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荧光笔，好像蜡笔一样来做这个记号，所以你可以用圣经的荧光笔。那我另外还有一个荧光笔呢，这也是不会透过去的，那它又是两头，一边呢你可以画线，另外一边呢你可以在旁边写字，都是什么不会透过圣经的。所以我是建议弟兄姊妹，你最好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划线。那好了，这个都是最近这些年里面所出的荧光笔哈。那么以前呢，哈，我年轻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些荧光笔，那我告诉你也不用那么麻烦了哈，你也可以什么用一支就可以了。那我自己以前最常常用的就是铅笔哈，红色的铅笔，我就是用铅笔呢来做画线，然后呢还有削铅笔哈，就是用铅笔做画线也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要有什么，有一些工具让我们可以来做画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画下来。那么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整个读一遍，好，比方说诗篇24篇，我就整个把它读一遍。然后呢你在读之前呢，好，你要在读之前呢，你先安静一下自己的心，先来敬拜神。两种的方式来敬拜神，一种的方式呢你可以用一首诗歌，唱首诗歌。你知道我们教会的 APP 上面很方便，它在每日的这个灵修资源里面，他每一天都有一首诗歌，你可以按照那首诗歌，放那首诗歌来敬拜，听那首诗歌来敬拜。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你灵修时候可用的一个方式啊。或者你有一些其他你自己喜欢听的诗歌，喜欢听的音乐都可以。那我个人以前我是非常喜欢有一个小提琴家他的 CD， 我是Every day， 每一天早上同样的一首演那个小提琴的诗歌，每一天进灵修的时候就听那首诗歌，用那首诗歌来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方法，没有一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诗歌为开始。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之前可以用的一个方式，用敬拜的方式，用诗歌敬拜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方式是呼喊神的名，呼喊神的名。你知道神的名有很多嘛，我可以呼喊以马内利，我可以呼喊耶稣，我可以呼喊耶和华拉法，我可以呼喊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我可以呼喊。你就把神的名字作为你今天一天要灵修的开始，可以用敬拜开始，可以用呼喊神的名为开始。哈利路亚，阿们。好，然后呢敬拜跟这个呼喊神的名以外啊，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请你注意哈，我这边特别有提到阅读主题的信息。你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阅读主题的信息。我觉得现在的圣经哈已经帮我们编排得很好，你知道吗？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圣经里面，你不管任何的版本，它都会告诉你说哪一篇哈，上面都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主题，有没有哈？比方说今天是诗篇24篇哈，那你在诗篇24篇的地方，它就把你在10节的经文里面分为了两段，第一段呢 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他是说到得生圣山之人，第二段是荣耀之王，所以它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小标题，那我们就可以什么先阅读一下这一段的标题，然后阅读这一段标题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支笔，拿了一支笔，所以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又看了这个标题，你就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有什么是能够对我说话的。那么所以我就下面就想特别讲到我们可以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好，然后你拿的笔呢，你就可以读一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而且一定要什么，我刚刚说要什么，读出来，你读出来，你读出来才会有感觉嘛，好，所以你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圣灵会感动你，你在读的时候，哎，你觉得哪一节的经文对你特别的有帮助，好，或者你觉得那就是你的亮光，你就在那个拿个笔在上面什么，可以画一下，画一个画线下来。那比方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就用笔把它画下来。那么我就画下来，那你可以画一节、两节、三节、四节啊，都可以。如果你说读，你觉得每一节都是很重要，你每一节都把它画下来也没问题啊。所以这没有一定的，但是你怎么样，你要把它做一个记号。那么所以你在默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你所做的记号去来默想哈。那默想的时候，我在这边是就是举一个例子啦哈。比方说我们在默想可以从这四方面来默想这一段经文。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那我自己呢，我这个你可以随便用这个笔哈，你可以自己用一个颜色来作为你自己个人的记录。那我呢，我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通常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定从一个角度来读圣经，哈，我要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对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记载的？什么是圣父的工作是什么？圣父的心意是什么？圣子的工作、圣子的心意是什么？哈，圣子的名是什么？圣父的名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每一次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每一卷书，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我就用蓝色的笔把圣父、圣子、圣灵的，我就在那里做一个记号。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上过我这个装备课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在上装备课程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每一堂课我都会在简介的时候，在全貌的时候，我一定会将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把它标明出来，或者是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就是什么，就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做笔记，我来分享。那所以可以从这一个角度。我还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在疫情的我教了一门课，我教以赛亚书哈。如果你有上过我以赛亚书的课程，你就会知道，我在教以赛亚书的时候，我真的就在圣经上面把圣父、圣子、圣灵全部做记号，然后把这些圣父的计划、圣子所要成就的工作、所圣灵的感动，全部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把它标明出来。所以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些都可以放在课程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那么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对我有什么吩咐？神有没有告诉我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比方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把你什么脚上的鞋脱下来。那今天神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对我是不是也有这样子吩咐，要我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呢？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去年2023年姐妹特会的时候，我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来登耶和华的山，讲到特别讲登山信息。那我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在讲登山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到摩西的，神对摩西说，你要把你什么脚上的鞋脱下来，把它脱下来。我们那天真是实际啊，做了一个真的把鞋脱下来了。 我感谢主，你知道你我们读圣经，神对我有什么吩咐呢？他给我有什么命令呢？他给我有什么应许呢？好，我就把它什么呀？我就把它做记号，我用粉红色或红色的笔把它做记号做下来。我记得我自己在读箴言的时候，读箴言有一年在这个读箴言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问神说，我在读箴言，那么箴言里面大部分我们都提到，我们一讲到箴言你就会想到什么？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是讲到智慧。但是那一年我在读箴言的时候呢，我就问神说，主啊，神你有什么新鲜的话语要对我说？你有什么新鲜的话语要对我说？圣灵有什么新鲜的话语要对我说？结果神就跟我说，你从箴言里面去看医治。哦，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方式，从箴言里面去看医治。那我就从箴言里面去看医治，我就从箴言31章里面把跟医治有关系的经文全部划线，把它所以呢就是神有什么医治的应许在哪里。那我划线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身体的医治，有什么呢？心灵的医治，有人际关系的医治，在箴言里面充满了这一些。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来举一个箴言里面特别讲到医治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箴言里面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一段经文在箴言第3章。箴言第3章呢，我们很熟悉的第5节跟第6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停留在第5节跟第6节，你要专心仰赖，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是我们常常就停留在这里，没把下一节经文读。你把下一节经文读下去，你就发现医治就在那里。他说什么？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8节说什么？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哇，感谢主哎！这2节的经文，你去把它一直用导读的方式读下来，你就怎么？得到医治了。再讲一个好笑的，那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姐妹小组的聚会，那我们姐妹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哇，那个聚会之前一天呢，我们大家就约好我们先去喝个下午茶吧。所以我们就跑去喝下午茶，喝下午茶喝得太快乐了，聊天也聊得太开心，喝茶就喝得很多。所以呢，我们喝茶很多以后，第二天呢，当天晚上茶太多了，东西不够，就开始什么寡胃。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胃不舒服，包括我在内就胃不舒服，因为茶喝太多了。所以第二天聚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说，哎呀，我们昨天喝下午茶那喝的好像太多了，胃不舒服。哎呀，我说我们真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喝太多的茶。那么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就用箴言这一段经文，我说我们来导读这段经文吧，我们导读经文，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要专心仰望神，不要只依靠茶我们就祷告，用这段经文，感谢主。就在那一天，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做了宣告，神你要医治我们的什么肚脐，你的肠胃，你要什么呀，滋润我们的白骨。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哎呀，每一个刚才说胃痛的人都说好了，哈利路亚，神的话语有什么样，有医治的大能，你相信吗？相信神的话语有医治的大能吗？箴言里面还有一段经文我也很喜欢，在箴言第4章20到23节，这个新译本的圣经这样子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话，侧耳听我所说的，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要谨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们就是得着生命。下一句话，整个人也得着医治，整个人也得着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什么得着医治，得着医治， 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神的话语，你对我有什么吩咐，你对我有什么命令，你对我有什么应许，然后抓住那个应许再来祷告啊，你就可以得着那个应许，你就得着那个医治，你就得着神要对你的命令，神要对你的话语啊。还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榜样，有什么见解来提醒我们，有什么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可以效法的。比方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个要纪念那些曾经带领我们来认识神的人，要纪念他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结局如何。那他们有什么榜样，什么见解，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可以把它那个记录下来，用你的笔来记录下来。所以我自己就可以用 purple 的眼那个紫色的笔。好，那如何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呢？最简单，我就用黄色来代表什么，怎么样来运用今天的亮光是什么。这只是我个人用这些笔的代号，你自己可以用你的。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多笔，一支笔就够了，一支笔就够，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来做这些记号。然后所以呢，当我们在导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导读我刚才做记号的这一节的经文，或者是这两节的经文。然后我们下面我把这一段话语念一下，请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到主话面前，如同来到主的面前，以神的话为内容，求圣灵来引导，不用制造内容，这很重要，不用制造内容，不加入人的话，保持我们在灵里接触神的话，不在魂里，以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最后以祷告回应来结束。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灵修祷告的一个方式。我在这里说的，这不是最好的一个灵修的不是灵修或者你读圣经的方式，这是一个最简单灵修的方式。那么当然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自己还用一个笔我用一个笔来记录什么呢？我画什么线呢？就是常常出现的词啊。如果我今天在阅读这个主题信息的时候，就像我刚刚举例到诗篇24篇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荣耀的王的标题是荣耀的王，我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把所有荣耀的王我都把它画起来。这是什么？你就会很就是重复的出现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重点，所以我就把它画下来。那么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从圣经里面每一次在画线的时候，在读的时候重复出现的词，重复出现的句子我们都是什么，都可以把它画线，把它做记号。弟兄姊妹，我自己还有呢，就是你知道我写了好几本这个书嘛，其实你仔细看我所有的书都跟祷告跟经文有关系。所以如何为孩子属灵的品格祷告，如何为父母丰盛的生命祷告，如何为单身来祷告，单身贵族祷告乐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跟祷告跟读神的话语有关。所以呢，我就在读神的话语，在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欢迎圣灵给我一些新鲜的感动。我再次来分享那当时我在为这个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我要为孩子属灵的品格来祷告。那么圣经上有哪一些是跟品格有关系的呢？那我就在祷告里面欢迎圣灵，就将一个孩子的品格那一个重点放在我的里面。那么一开始我就想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神就让我想到，我为孩子祷告，我需要孩子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我就在这样子，每一次读圣经我就把这些的话语记下，把他所有有敬畏的词句把它记录下来。感谢主，就这样子就可以用敬畏这一个圣经上的话语来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的时候讲到 要有爱心，我就从圣经里面从爱心的部分开始来为这些孩子祷告哈。那么，所以慢慢就出了这一个手册。那感谢主，这都是神的工作，都是什么？在灵修的时候读神话语里面得出来的一些的经历哈。那我还要提到一个哈，其实你知道在导读圣经哈，圣经有没有哪一卷书在导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困难啊？或者你在读的时候觉得困难的有没有？有人讲了利未记啊，还有呢？利未记哈，哇！你读利未记的时候真难呐，真是太难了。利未记要导读真是很不容易，还有这么长哈，你要读的时候哇很难。还有什么经文在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困难？历代志的时候读人名吧哈，哇，那个人名你读的头都昏了哈，然后那个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自己就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哈，先把这个经文读了一段，但我说主啊，这段经文有哪一节经文可以来导读啊？我说太难了啊！我就在那边跟神呼求祷告两天。读利未记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呢，我真是感谢主哈。当我在那里读利未记的时候，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很有意思啊。我在读利未记十二章哈，利未记十二章、十三章哈。你知道利未记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哈，什么大麻风等等哈，这些洁净不洁净。哇，我跟你讲，读那个要导读，找一节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导读真的是太难了哈，那我真的花了两天时间这样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哎，我就跟你说一下，这个利未记十二章哈，利未记十二章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哈。”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那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然后等等，生女孩不洁净两个七天，残血不洁要家居六十六天，生男孩呢是家居三十三天哈，所以你知道生男孩生女孩不一样哦。好，在圣经里面讲，哇，我那时候我说，哎呦，这不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嘛？我们中国人生男孩生女孩好像也有一点不一样哈。还有这边又讲什么残血又洁净，哇！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后来我说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哈。这段经文啊，很适合我们中国人要生小孩的人来用的哈。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生完小孩？尤其是女人啊，你生完孩子以后要什么啊？有些人要吃那个什么汤啊，是什么要排污血哈，要把你的血要排掉等等这些。所以呢，我就用这段经文呢，我就把这个利未记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哈，我就把它变成应许医治的祷告的文字。那我就说哈，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我就用这节经文呢，为什么产妇来祷告哈？所以后面有一个祷告文，哎，大家，我这个是把这个圣经里面啊，你们看我这个有应许医治祷告卡啊，为这个来祷告说，主啊，为这刚有新生儿的家庭献上感恩。祝福姐妹在满月污血洁净后，不但能向亲朋好友分享满月里的喜乐，更愿来到神的家中献上感恩祭。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什么，来灵修，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所以因此呢，这本应许与医治这本书出的时候，你会看见最下面有个什么应许医治的经文跟这个可以祷告为什么样子的疾病祷告。那么上面呢，不但是有为身体的疾病祷告，还有为什么，还有为这个人际关系来祷告。那么有的时候我也会用 用一些不同的版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比方可以用新译本版本来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不同的看见？这是我们在灵修里面可以的。好，那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要举一下诗篇23篇，就是昨天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所读到诗篇23篇。你知道诗篇23篇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太熟悉了哈，我们应该都会背了吧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等等哈。那我就特别提一下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常常跳出来。为什么呢？这节经文会常常跳出来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亮光呢？那因为有一次呢，我去为一个16岁的一个孩子祷告。那他是因为车祸的关系，他整个的头部脑部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所以我去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跟我说哈，他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成为植物人，那这个当时被车撞的时候，那个脑壳已经撞扁下去了。那么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我们要在他的脑壳里面再给他装一个支架，那么让他这个脑部可以撑起来。他说如果这个支架不装的话呢，他的头部会一直下陷，那个一直下陷。那么可是这个母亲就跟我说，他如果我在他的里面要给他，如果要再装一个支架的话，一定会打麻药。他我的孩子已经是一个植物人了，如果再打麻药醒不过来怎么办？醒不过来怎么办？你知道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哈。那么因此呢，就在那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诗篇23篇的一节经文就起来。那节经文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就用这节经文为这位孩子祷告，求神用他的油来膏这个孩子的头，使他福杯满溢。你知道膏油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什么？是断开沉重的轭，可以断除沉重的轭。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求你用你的油来膏抹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因为车祸下陷的这种的轭，这个没有办法恢复的这个轭可以被断除。所以就为这个孩子做这样子一个祷告。那么两个礼拜以后，感谢主，这个我们再去这个孩子的家里为这孩子祷告的时候，他的母亲跟我说，刘师母现在不用动手术了，因为他的头骨长回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提到圣灵用新样来教导我们，圣灵会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想起他的话语。我用这一段话语在为这个人来祷告的时候，就经历到什么医治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今天那个秋君不知道在不在哈，那个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姊妹，哇，我也感动。她跟我说，她我们在姐妹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头上戴一个头盔，像那个摩托车的头盔一样跑来跑去，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3岁左右。那么这个3岁孩子跑来跑去，那个满头都是流汗，在 Christmas 那段时间。所以我就说，哎呀，为什么他流这么多汗还要一直戴个帽子，这个帽子要不要拿下来啊？结果那个姊妹就跟我说，师母，这个帽子不能拿下来，因为这个孩子从生下来这个颈骨就没有长得很好，所以医生要给他戴个帽子，是在那里固定他的骨架，固定他的头部，所以这个不能拿下来。那么因此那天我们在姐妹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孩子祷告吧，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我们就围了一圈，那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做了那个16岁孩子这个植物人的见证。所以我们就用诗篇23篇再一次用这节经文为那个孩子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个孩子又去跑的那个满头汗的。可是这位姊妹跟我说，师母真是奇妙，这个孩子的妈妈带这个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为什么 他的进步这么快啊？因为那个头套应该要戴一年半的，他为什么进步这么快？我的姊妹就说，哦，我就偷偷的说，哎，这是神的秘密武器，祷告是神的秘密武器。因为那个人还没有信，也没有信耶稣哈。那个时候是12月份的时候，到1月23号，1月23号就是诗篇23篇的时候。1月23号的那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我可以查。那一年1月23号刚好就是礼拜天。我一大早还没来教会聚会呢，我的姊妹就写了个 email 给我，她说刘师母太奇妙了，她说今天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说，前几天她带着孩子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孩子不用头套了，因为他的头已经被医治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哈，因此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欢迎圣灵。我们今天讲导读就是什么，你直读直导，你欢迎圣灵来帮助你，让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圣灵给你新鲜的恩膏，有新鲜的样子。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谢主，圣灵会引导我们，当我们在与人交通，在与人分享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啪一下跳出来，你用这段话语来祷告，你用这段话语来分享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你相信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么因此呢，我们接下去我们要有一个示范，应该讲有一个操练。好，接下去我们要有一个操练。那我们刚才已经再一次，好，我们来到主话的面前，就如同来到主的面前，以神的话为内容，求圣灵来引导，不用制造内容，也不加入人的话，保持在灵里接触神的话，不在魂里，以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最后以祷告回应来结束。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操练。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操练呢，我们就用今天这个以这本书上我的导读的经文的操练，今天是第四周的星期六，好，第四周的星期六，那么刚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列下来诗篇24篇跟出埃及记3章1到6节，好，那这样子哈，今天在我们当中所有的姐妹们，所有的姐妹们，请你看诗篇24篇第1节到第6节。姊妹们，诗篇24篇1到6节。弟兄们，请你看诗篇24篇7到第10节。啊，注意啊，这个好。第二个哈，出埃及记3章1到6节。出埃及记3章1到6节，我请我们当中是小组长的跟区牧的人，请你就不要读诗篇24篇了，就请你读出埃及记第3章1节到6节，记住没有，姊妹们，24篇，诗篇1到6节，好，弟兄们，7到10节，小组长或者是区牧的人，请你读出埃及记3章1到6节。那么，因为我们这一堂是在讲什么？导读与灵修，所以是你个人的导读跟灵修。那么，因此我给大家哈，十分钟的时间，在十分钟时间里面，你找出这四方面默想的4点。好，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神对我有什么吩咐、命令跟应许？哈，有什么榜样或者见解？我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好不好？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是你个人，你可以用你的这张纸上面，好，你自己把它做记录写下来，不用交给我，我不考试的哈。你自己写下来，然后你看到有哪一节经文是你特别有感动的，你把它划线划下来哈，或者你把它记住写下来，待会用这一节的经文来做导读，好不好？如果你刚刚在默想的时候，已经把这段经文里面对神的新的认识，神对你有什么吩咐、命令、应许，有什么榜样跟见解，还有如何应用在今天生活中，都已经有一些的 写下来一些的感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把神给你的一句感动的话语，如何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间的一句话语，你现在就可以用这句话语来导读这一段的经文，来导读，为你自己祷告，为这段的经文在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用这段经文来为你的家人也可以来祷告，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用导读的方式，用这一段你自己所选的经文来为自己还有为你的家人来祷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同声开始啊，每个人自己开始祷告。大家有没有一点得着你自己读神的话语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真的在对我们说话。我欢迎你的灵，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真是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反复思想、默念、祷告的时候，你的话语真的就好像雨雪一样来滋润我们的灵，也来滋润我们被祷告的对象。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真是看你的话语为宝贵，主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灵修的生活，主让我们的灵修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这堂课要结束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里却是因你的话语而火热，主因你的话语觉得比蜜还甘甜，因你的话语我们要再一次宣告我们得着了生命，然后主我们要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能够成为长大成熟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